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你。主啊，当我们来到面前，主，我们的心中的欢喜快乐。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拥抱、你的怀抱的里面，我们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心中何等的满足，也何等的平静安慰。我们真知道，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主，我们有了你，你不仅安待我们，过去、现在，我们也深深知道，将来你会继续的安待我们，因为你定义把我们抱在的怀里，让我们长生在的里面。哦，主啊，因为不仅是我们不愿意离开你，你更是不愿意放弃我们。主啊，所以你的手抓住我们，纵然我们软弱，纵然我们跌倒，甚至纵然我们跑不动，你总是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把我们背在你的背上。主啊，总让我们走过这人生道当中，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你的同在就叫我们得力的最大保证，你的同在就让我们知道这一生并没有白白的走过去，因为每天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脚印、那一条的路都在你的安排，都在你的脚，都在你的手中。所以因此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条义路，你也答应我们，义人的路所走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因此主啊，不论在任何环境，纵然这样个这个疾病这个好像在蔓延的时候，甚至好像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止，也不知道要蔓延有多大多远的时候，主啊，就在风浪当中，你在风浪的里面，主啊，因为你掌管风浪，哦，不是因为风浪搅扰了你，因为你掌管风浪，所以我们就知道长生在里面是何等的安稳，也是何等有把握。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走教天路的当中，不论我们在人生当中，哦，有高有低，有顺有逆，但主啊，我们再次说，你是神，你是我们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神，我们就知道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我还是要请大家看 这一段的经文，特别后面这两节。当保罗讲到代求，所以他马上就把我们带到什么叫做代求。或许说我们的代求是基于主耶稣是不断的为我们代求，这叫中保。他不断是为我们代求，他之所以为我们代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为我们代求，他知道父神的心意，他为我们代求，因为如果我们在你面前有任何的缺点，有任何的亏欠，有任何的软弱，主耶稣说，我都为这个人付了代价，因为他承认他的罪，因为他相信我是拯救他的神。所以一个信主人之所以信主，不是因为他的修行，不是他的所谓的积功德累，因为他找着了那位，讲得更准确点，不如说他找着那位中保，是那位中保找着了他。既然是这样，你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得着了，保罗得着了，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中保，从亘古到亘古啊，只有这一位，整个人所需要的就是这位中保。那你得到这位中保以后，那你的人生有改变吗？或者人生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的所谓的选择吗？可以这样的说，你还是走你自己的路吗？还是你走一条不一样的路？那对保罗来讲，这是他的选择，他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OK， 那留意我讲这个事叫做选择，神给你选择，但不是你自己制造你的选择的项目，是神给你一个，这个项目是神 所给你的。因信称义，信不信是你的事，但因信称义是神所规定的。我们讲过这个所谓的这个预知啊，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这个预定啊、预知啊等等，这条路是神给的， 但你可以选择接受，你可以选择不接受。所以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我都不知道神为你安排的什么，你是无从选择。这是我从另外角度来跟大家讲什么叫信心。没有神跟你讲话，没有神跟我讲话，你是无从做选择。你可以这样的说，你去到这个店里面，甚至这样的说，你可以有个老板说你想吃什么，那你要问老板你有什么，所以你还是知道有什么，你才知道选什么。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你怎么去选呢？啊，当时老板说，哦，这个我有这么多，不过今天只剩一样了，其他都卖光了。所以从某角度来还是你的选择，你要吃呢还是不要吃。原来我们一生都在选择里面，所以一生不论哪一个先知告诉你，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哪一个人不站在十字路口，是在选择。在这选择当中，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所谓成熟的一个基督徒，或者你是神的，你知道你会选择神的道路，那底下就带出一个，这叫做渴慕，叫做追求。你不能说神啊我选择，那你渴慕什么？神啊我渴慕你约瑟告诉我，神说 OK 这可以，不，你小时候我可以这样，不，大时候我不仅要你知道我给你的一二三是什么，我更要让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一二三，给他四五六，给他七八九，为什么我给的每个人不一样。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是什么，第二个你要知道为什么神给你。当神说这是我给你，我常说这对我来讲超人，当我明白神给我是什么，当我知道神为什么要我走这条路，第三个我就发现评估一下，我说神啊我做不来，我选择我愿意，但我做不来。神说当然你做不来，所以我会帮助你，我要你要愿意像主耶稣，就像主这样的，他的生命，他的工作，他的服事都大有果效。为什么？因为我拯救你，不是叫你尽得救，我要让你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说好难呢，我像主这样的温柔好难呢，我像主服事时候带出这样的能力好难呢。神说，所以我要用我的灵来帮助你，所以我的灵要浇灌你。所以主耶稣很清楚知道我做不来，所以主耶稣跟门徒说，等等等，你不要这么快，知道什么很重要，为什么做也很重要，但是你没有能力做啊，所以你不要跑，跟门徒说你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到圣灵落在你上就得着能力。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追求，第一个我们连知道要神要我们做什么都搞不清楚，第二个做什么然后就怀疑为什么神就要做这个，为什么叫做这个，所以我们也不去问神 why， 第一个是 what 要做什么，第二个神为什么你给他这样，问不给你让他做生意他就发了，你做生意我就平平淡淡的，有时候还很不容易啊，怎么哦？为什么神呢？让大的一个教会做了这么的兴旺，我做教会来来去去就是这样多的人。Why？ 神说：“我会告诉你，如果你真知道的话，你愿意谦卑吗？你只是心中还有一个打算，我要像他这样，我要像他那样，还是你愿意顺服我？我就告诉你 Why。那完以后，你突然发现，神啊，我撑不下去，我做不来。”神说第二三我告诉你 How to do it 的时候，我的灵会帮助你，圣灵会帮助你。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两节的经文呢，第五节啊，到第五节第六节，昨天我们看我真的把这个咬得很这个就弄得可能太细了一点，不过我想如果对大家有帮助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多了解是保罗所讲。我们来看看第五节第六节，我们第七节，我们就来读单单读这些经文。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基本上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但是解经家再问一个问题，每个节都在问为什么保罗要讲这句话，后面尤其说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为什么保罗讲这句话？如果他对大家说 我讲的是真的，不是谎言，因为我怕你们不相信，这还有点道理。但不要忘记，这是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的。你觉得提摩太会怀疑保罗讲这假话吗？那我们要讲这句话。所以不仅是表明前面这段话的重要，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事实，是我经验过的。同时保罗就前面这样说嘛，到的时候这是必显明出来，证明出来。在第六节那边，第六节里面是说，保罗说这样的事情，主耶稣是做中保，这件事情是保罗自己能够证显明了，是证明出来。意思说已经很多证明了，过去的先知啊等等，神的仆人使女，把保罗也把自己放进去，这个事情我要证明。那证明是什么东西呢？证明就是一件事情，主耶稣是人类的中保，是人与神当中的中保。没有一个人，就像主耶稣说，我就道路真理，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是唯一的中保。这位中保他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做中保，因为他没有人的软弱，不相反的，他有神的权柄，这个所谓的完全，但是他也知道人的软弱，因为他道成肉身，跟人一样，他会饿，你会饿，他也会饿，他碰到事情难过，你碰到难过，他也会难过，你厌恶的事情他会厌恶，你被人家说伤害伤心，他也知道什么叫，这希伯来书一再说。所以这位中保是完全的，他没有罪，他是完全，他是神。不，相对的，这位完全的中保，他也能够体会到、体恤到人一切的软弱，所以他有资格。所以这是不停在那里。那另外一个很重要是什么？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他看到神的完全造人，他叫人怎么到神面前？因为人都软弱，人都亏欠了，人所谓的在罪里面，要付这个代价。主耶稣还做了赎罪祭，他付了这个代价。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去哪去找一个中保？你哪去找一个？过去讲讲，甚至保罗还没有信主前，也听过别人讲，他不能够证明。不过他信主以后，主向他显现以后，他信主以后，他就知道，确实耶稣是中保，是唯一的中保。所以你会发现，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认识这位中保吗？你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吗？那如果是的话，你的人生有没有改变？所以呢，第七节这边用这句话，刚我们读的，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那问题在这里，后面这句话一说，保罗说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当我遇见了这位中保以后，我整个人生的重点就不一样，我整个人生的努力就不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奥秘，不仅这是一个宝贵的一个信息，因为人都在找这位中保，但我现在发现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是中保。所以你会发现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他人生就改变了，他人生开始走在神的心当中。所以请大家留意这个字，我为此奉派，一说他的人生从今开始神来派他，神来 appoint 他，这个字的意思就 appointment， 就 appointment， 神指派他。从那天开始，他一生就活在神的指派的里面。所以还是这样子说了，知道耶稣，认识耶稣，经验耶稣，然后为耶稣来活，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过相信到人生到某个阶段，当时这个越早越好，你就活在神的指派的里面，你这一生是很有把握的，你这一生是很有盼望。坦白说，你这一生是非常笃定的。所以保罗说，别人说这个派那个派， 别人说因为谁找我去，那个要我来帮忙，但保罗说没有，每个人的需要都重要，但这么的这个需要的面，我还是只笃定一件事情，神的呼召是我人生的。所以有时候被人家误会啊，有时候被人家看不这个所谓的看不起，哎呀，你这个有能力可以做这种事情，我们跑去做这么小的事情，哦，你是什么？你可以坚持啊，这是你的权利，我们你要让。你突然发现你的人生呢，跟以前人生是颠倒过来的，因为人生以前人生是谁指派啊？是你自己指派你自己。现在你的人生是神指派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要说在基督里，他就一个新造，旧事都成为新。不要也不要问说，哎，牧师，你看我，我有这个我的圣真有问我好几次，有我说好几次，有不同人问牧师，你为我祷告，但我真得救没有？问我这我也讲，我没有答案。牧师，你觉得我今天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坦白说，你问我，我也没答案。我不是你啊，我只能够管我自己，是不是知道神指派我？我怎么知道神有没有指派你？不，有时候我跟他说，好像你不太像这个，你还生我的气。我要出来就读神学，我是读什么？我要读辅导。我心想说，你不像辅导，因为你每次跟人家谈话都跟人家吵架，你怎么辅导？我也讲了不适合吧，他还生我气。因为他要我写推荐书，我说推荐别人给我，推荐这个、你要去做这个辅导，这太难了。有时候讲的话又夸张，又不真实。你怎么去辅导人？人家变成你需要被人辅导也不一定。讲两句话，这情绪就来；讲两句话，就不高兴。那怎么去辅导人？我一说只举个例子，就是，哦，神要呼我觉得神呼召我做传道，这是一个这个神院的教授啊，这当西方的，他问他的学生，学生毕业去这个服事，他有一次去他教会看到他的时候，他听完他讲道，他好闷。就他觉得，哎，教会弟兄姊妹喜欢你讲道，喜欢你的讲道，这学生很大方啊，也很有把握。哦，我很会讲，因为神呼召我讲道，我有讲道的恩赐，不过这帮人都没有听到的恩赐。一说弟兄姊妹不明白他讲什么，那你说我们要这样子卡下去吗？所以神的指派是很重要。OK， 不要忘记了，指派你干什么？指派你传这位宗保。这是你唯一能够做，这你知道做，唯一做指派你做这位宗保。所以这时候你会有个事情的发生，然后底下有三件事情叫出来，有三，你不见得你是保罗，你说我不是传道人，你不是保罗，但是你要这样的说，在这个地方有三，从这个角度来，你可以有三重的功能，要三重的身份。第一个叫做传道的，传道这个字当然叫传道了，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就使者，就是信息，传一个信息。用当时的环境来，就是国王的话是省长要去到那个地方，跑到那个城的中间广场上，坐在马上面，然后就吹号，就把人找来，然后在马上面呢就宣告王的那个命令，那个指令完以后先读一遍哦，完以后就把它挂在那个城上，就大家可以去看。如果刚刚我听不懂了，你就去看。而且说呢，就是王已经对这个城市来说话了，所以呢，我骑在马上蹦蹦跑那个城市，跑到大安公园啊，中江，或者跑到市政府的前面，我就吹个号，或者有人帮我吹号，所以人就来了。来了以后，我就把这个卷打开，现在王或者是有指令，这样，我就把它读一遍，照着上面读哦。不用加一个字，完以后就把它挂在那个城的地方。一说，这就成为这个王对这个城市要讲的话，要颁布的命令。OK， key 在这里，他有没有把这个事情讲得准确？他不能够多加一个字，他不能够要少一个字，因为这是王的话。这命令 不能够你多加，就照着念就是。所以它的真正的功能就是要把他传的道讲得准确，或者把它包括清楚在内的准确，这是一个他要负的责任。先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当你跟人家讲要请那个人信耶稣，你把耶稣讲得准确吗？你把这位救主讲得准确吗？还是你为了希望那个人能够听得下去，所以你补一些东西，你怕那个人反感，你就拿走一些东西？你可以讲很多，但是却忘记讲主耶稣来是要拯救罪人。我不说，可能你不是马上就跟他讲这个，那个人可能根本听不懂。不然你跟他讲多一点之后，解释多一点以后，你就发现最后这个你一定要讲，因为他是唯一的中保，唯一可以叫人来到神面前，甚至这个人是软弱，是绝对的软弱，但是他已经为这个人，只要这个人愿信，他已经为了他，为他付了一切犯罪的代价。这要讲清楚啊！他讲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是神，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不见得每个人可以讲得这么清楚，叫做道成肉身。所以为什么要约翰福音写一本书叫做道成肉身？神来到世间成为人，成为人的这个拯救，甚至为人死在十字架，是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是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每个人可以接受。对犹太人来说，对于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你说有能力有权柄，怎么会有能力有权柄？甚至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罗马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这时候你要求父，求你的父亲呢，差派个天使天君来。对犹太人讲，一个人挂在神，你说有能力有权柄，不可思议。对于以希腊人来讲，希利人来讲，说这个人在十字架，这个人是可以拯救人的，他认为这种讲法非常愚昧的。每个人都知道挂在十字架一定是坏人，一定是做大错的人，还不是小错，大错的人，一定是怎么怎么样，这个人是真是真是、所以到最后要钉在十字架上。你说这样的人可以拯救我这么有学问的人，拯救我这个这么有修养的人，怎么？你看现在我的财富，我的成就，他来拯救我，哪一种讲法？一点都没道理，一点都不合乎逻辑。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说嘛，十字架对，就主耶稣跟十字架对犹太人这是没有能力的，对这个希腊人来讲是愚昧的。但是保罗要补一句话，但是耶稣总是神的能力，总是神的智慧。坦白说，要讲清楚还蛮难，因为这样的一个智慧不是从世上来的，甚至这个智慧从逻辑来讲，神或者那个大的，你总是看到大的人的强的好的来帮助我们，倒过来一个坏的强盗挂在十字架，怎么能够帮助？哪有人帮助我？但是这就是神要你讲的。你会多加一点吗？你会减少一点吗？又希望人家听得开心吗？会怕免得得罪人吗？我们把这都挪开，从某角度来讲，这句话叫传道，成为一个这个使者 messenger 来讲，这是一个不忠心的。但不要停在这里，所以我不是说嘛，我还没有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我一个弟兄，他是哈佛，他是读 postdoc， 他有一天都欧弟兄，我给一本书叫做 Preaching and Preacher， Preaching and Preacher， 是 Martin Lloyd Jones 写的。他讲到一个就是 message， 一个就是 messenger， 不过他那本书写的蛮多是关于那个 messenger， 我也蛮同意这个 messenger 之所以是 messenger，因为他是一个遇见过王的人，他是遇见过神的人，所以他知道这位神所讲的，不需要我们去帮他多解释， 他说一就是一，说是二就是二。所以当有位两个先生问到，他说弟兄啊，这两个先生我是一生到现在为止只碰过他一次，在一个聚会的里面，他说弟兄啊，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为圣灵来辩护。这些我还听不懂，我需要替神来辩护吗？我需要替神学来辩护，因为神学是人去 try to understand 去解释神，但神不需要我去辩护。你说他是神，他是神；你说他不是神，他也是神。这是他是神，你接受不接受是你的选择。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不再说我圣灵怎么样，圣灵怎么样，就宣告 OK， 你接受，我们就祷告，让神的灵浇灌你。如果你不接受，如果我们祷告，我们还是可以祝福你，但有没有事情发生，那神的事，你接受，所以神的灵就浇灌你啊。你还有怀疑，还不接受，甚至拒绝，我不要。我有一天说，牧师，你要我祷告，你要我用祷解释半天，你要我祷告，你要我为你祷告，我有，但有一样事情，牧师，我不可以祷。我说我从来没有要你祷。你倒就倒，不倒就拉倒。你要仰望神，不要看你会不会倒，可以吗？都可以。OK， 这时候弟兄还姊妹，我记不太得，人从心里面看着十字架，看着那位耶稣，那是为你死、为你活的耶稣。你看着他，然后跟他说：“你爱他就好。”可以吗？都可以。那我说你就心里说，你也不用说给我听，你就闭眼睛，从自己看着十字架，对耶稣说，讲我只讲这，耶稣他说他爱你，你也爱他，你就向他显现，他趴下就躺地上去。我要说在这里，遇见过神，我觉得你才，我不说你要跟我一样的经验，你可能经验比我更加丰富或者更加的神奇，但是我要说在这里，一个遇见过神的人，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使传道，叫做忠心的使者。第二个，这边所说的做使徒，使徒就差派的意思，我已经说过差派或者被差派。很明显的世界，当然以行业来讲，好，我们有不同的行业，所以我们常喜欢用这叫做职场的使徒，意思说他这个行业，他这个行业神把他差派到那个行业，可能是进到这个所谓的教育界，可能是进到政治界，可能是进到你愿不愿意去，可能是进到宣教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可能你是进到一个所谓的某种行业，不可能你不太喜欢那个行业，或是你觉得那个行业可能不够风光，你看你怎么说好。使徒就是受差派，就单单这么简单，就差差派。所以使徒，你可以说当时那十二个叫什么使徒或大使徒，基本上基本的观念就差派。所以我再说了，我们的基督徒最少分三个阶段，你可以分十几个阶段。第一个是信徒。信徒就是得救，因着信而得救，所以你看到整个人生在改变。但你是否是一个门徒，这是需要操练。但门徒操练到一个程度以后，到一个程度成熟了，跟着主耶稣，看着主耶稣，就成为神所差派的使徒。所以你们出去，你们出去，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选这个十二个使徒的当中，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就听过主的教训，就生前主耶稣生前，第二个看过复活的主，这两个基本的条件。所以对于主的教训是很重要，但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对于有没有遇见过这位复活的主是相同的重要。如果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叫做知道神的教训，这两千年来真的有很多的研究，不还是 argue 这个问题，你有没有遇见过这位复活的主？ 甚至我这样的他就说，不仅遇见这父，你有没有遇见过这位升天？有没有遇见过这位如今坐在父神右边的主？我认为这是做一个被差派的人去传这个道一个主很重要一个条件。为什么神差派？甚至用保罗的话，神差派去外邦人，主耶稣是这个，应该这样说，主耶稣属于犹太人了。你跑到非洲，你跑到哪个地方，跑到这个哥林多，跑到这个以弗所，跟他们说耶稣是真神，这人听不懂。耶稣是犹太人，你说你是犹太，你说耶稣 是真神，哦，你自己说自己的神，你怎么跑？你怎么一个从西方来，或从美国，从哪个地方跑到中国来说，你们的神都不是神，我的神才，你凭什么？只凭一件事情，凭讨论吗？你的神这样好，我的神这样好吗？凭一个，除了这位神你所知道他是救主，凭了另外一个，这是非常主观的经历，这也成为你传福音的一个确据，因为你遇见过你所传的这位神，以至于那个人可以接受，那个人可以不接受，但从来不会影响你的信仰，因为你已经遇见过你所信的神。现在基督徒是这样啊，过一阵子他又去搞那个 New Age 去，又去搞另外一个东西去，甚至跑到灵恩的那个极端甚至异端的里面，也跑到一些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我不会要说福音派，免得得罪人，这些学术一些研究当中，到最后居然把神给研究掉。我们很讲究圣经的 moral 的 teaching， 什么为人啊，做爱仇敌啊，但是却把这位神给读，说新派就这样啊，自由派就这样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派产生的。一讲这个宗派，大家都知道什么哪个宗派。他们不同，不相信道会神，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相信主的复活只是精神不死，这是他们的一个神学理论，是精神不死，所以传下来基本上耶稣没有肉体复活，我们传到现在因为精神不死。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遇见过主的时候，你会一个就是你怎么说服那些异教的，第二个就在这同一个叫做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你突然发现蹦出很多的，有些用他的经验来带出一个他的神，对神的认识，有一些从自私的思想里面归纳出，逻辑里面归纳出他们所认为神。那到底你能够分辨这个神吗？你所信的这位真神吗？我不说知识不重要，我不说经验不重要，但我只说只有一个最重要，你要遇见这位神，遇见这位宗保，遇见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以这边用这么一句话叫做做使徒差派，那很明显你跑到不同行业，就是台湾的，你跑到行业去。所以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机构知道我要做这个基层，哦，他们开心的，不是你就要来做基层。我说为什么你们也来台湾这么久了，回来有些在国外去博士的，我还记得有位这个女传道是博士，她就为了台湾的基层回来，把工作放下等等，读完来到台湾就做基层。她听了我来说，她跟我讲好几次。我说为什么你们也在做？哦，我们不一样，我觉得你这方面特别明显，用她的话，因为你接受圣灵工作。我说哪一个不接受圣灵？不，那就要讲白，要医病赶鬼啊。跟基层一谈的时候，你需要帮他医病赶鬼，因为他拜的太多了，太乱了，你要帮助他医病赶鬼。所以我要说在这里，神把你放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方，你能够顺服吗？愿意被差派吗？甚至差派到个程度跟你人生的规划是完全不一样，甚至差派到一个的环境是你人生规划完全没有的。学不容易， 我从来没有打算我做传道人。我觉得以前的在教会的服事，我觉得这很好。我喜欢讲的时候讲，我喜欢做的时候做，然后我又给教会啊，真的我支持教会蛮多的，包括这个财务这方面。嘿，这样不就完了吗？神说这不够，我要是你，不是要你这些东西。我说那这样晚一点，50岁再来，等到我都赚，那时候我还我的大女儿才生啊，小小，我还抱着她，夏令会我做主席。我还抱着他来开始这个，然后介绍啊，就是我们的老牧师，然后就讲一句，那时候说我50岁又会出来，等到我赚够了，安排好了，然后我去教会服，我不要拿教会钱，哎，免得受气，等等，我才没想到35岁就出来。神的呼召是一件事情，神的差派，你有没有接受神的呼召甚重要。那为什么你接受我没有接受？因为你愿意顺服，我不肯顺服，我拖啊的。不，3年后32岁就越来越清楚，不好说，慢一点，35岁神向我显现，复活主向我显现，然后过一阵子再来主向我显现。所以那天上班的时候，我跟我妻子说，他到另外一个公司，我在另外一个公司，那个王安的，那个王安电脑，他在王安电脑做事，我的两个孩子都小小的，他们在王安那边有幼稚园在那边，我在路上跟他说，如果神呼召我，随时他呼召我就出来。我的妻子大概有3天睡不着觉，因为从来没有准备做这个。生活怎么样的，我就看到顺服的时候，神就一样样拿去我们的挂虑和担忧。出来了没有在3年，神就把我们从波士顿把我们带到这个 San Francisco Bay Area 那边去。当然在那边待了15年，所以35岁出来，待了前后这样出来差不多15年，50岁就回台湾。看你要不要顺服。我回台湾没有一个人会赞成，我一直大胆这样说，没一个人赞成。我的老牧师不赞成我回来干什么。我特别回来的时候刚好是95年闰八月，是不是中国人丢那个飞弹的时候，甚至有个牧师啊，或者亲戚孩子啊，永亮啊，等到这个公众飞弹打完以后再看看，但底下没有补那句话，看台湾还在不在，那要不要回来。所以顺服是很重要。那顺服就说，哎呀，无可奈，在顺服当中你有没有回过来做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总是要把这位中保从你口中讲出来，从你生活里面，从你生活里面把它彰显出来。在你过去还在职场，人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人知道你是一个对主忠心的基督徒，甚至你会到一个程度，人会认为你是一个基督徒，到一个程度人会问你，你是怎么信耶稣的，你为什么信耶稣，然后就说我可不可以信耶稣，最少说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当我离开公司的时候，我这样说，我从来没有发过单张，在公司里面我也没有从来在这时候在一对一，我离开公司没一个人不知道是因为我出来做传道人。连我的老板，你要不要跳槽，问我说，我说我不跳槽干嘛，我在这个公司做得好，我毕业以后就在这个公司做，然后大概2年就换一个工作，就在这个同一个公司里面。我的妻子在王安，他问我是不是要跳槽到王安去，我说我学纺织跟电脑这个没有关系，那你要干什么，我说我出来要做传道。我的老板这个 Vice President 跟我说，我早知道你会出来做传道人，我很感谢主。你看，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走在神的心当中就这样子啊。 不是你那边喊喊叫叫，人家也看得出来。我的长老在波士顿叫长老跟我说，这个欧弟兄啊，赶快出来，你迟早出来，那不能叫早晚出来，刚好我们的牧师去进修去，所以教会没有当着负责，这个执事来出来。所以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啊一起出来，我们读研究院的时候，他是学 WE 的，我是学 Texas 他年纪比我大，因为他成大毕业以后做几年事，再出来到美国读书。那时候我在研究院是同一届，不过他不同系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在人生当中，你实习有很多的选择，有很多挑战，你接受神挑战了。OK， 好了，神啊，你这样我有什么办法？我就去做好。问题是你做的时候，你是忠心的去做吗？忠心的为这位所谓的宗保来带出见证吗？当人家问你这个盼望的缘由，你讲的准确吗？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把这位宗保的教训，有没有把宗保给你的生命在你的职场里面活出来？基督徒有爱心，但你的四周的人说，我看这人是一点爱心都没有。这个人是我们说要神饶恕我，但这个人从来旁边说这个人都计较到一个程度，都不饶恕人的，给他钉上就完了。我不说只是做使徒而已，无可奈何跑去，你在那边带出见证带入。那最后一个这边还讲一个是什么呢？做师父的，这叫 teaching， 教导他们，做师父的教导他们。这时候就讲究，你不仅有很清楚的真理，但你可不可以教导这个人，因着每个人不一样，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人带进真理的里面，让他明白真理的时候，让他知道怎么去操练真理，好叫他能够活出真理来。不要忘记后面一句话，教导他们学习真道。中文这个真道翻得很准确，也很精准，也很简单扼要，但这个字在原文是两个字凑在一起的，叫做真理，叫做信心，叫做 truth and faith， 是两个 Greek 凑在一起。是我需要解经家帮助我才知道这事情，否则我也自己不知道。换句话说，你需要这个人有 truth， 但是不是只是 truth， 不是真理而已，要成为他的信心，成为他的信仰。这两个，他的信仰要信得准确，因为你告诉他真理。不倒坏不是告诉他很多准确的真理，但这个人没有，我们叫信仰，有没有活在他生活里面，好叫他的信仰他的真理能够成为面对生活的任何的挑战，那个叫做信心，那个、叫信心。所以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当一个人问你真理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倒过来就说，不是马上这样的，甚至有人说圣经这样的说，对，你扣的圣经很准确，不然听完以后牧师还是听不懂啊，这么简单一句话你不懂，他不是说你讲的话他懂不懂，这句话他怎么去用，怎么去明白，怎么去操练。或者倒过来你讲一个很深的道理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很难很难去操练。所以当我们开这个慕道班的时候，就对那快要信的朋友慕道班，然后准备要不要受洗。以前我们至少传道人去开慕道班，有意思在这里是他们反应，不是我去。当这传道开慕道班完了以后呢，本来好多人就是有些准备要信受洗的，突然说不行不行了，哇，这个太难了，信耶稣太难。后来我们就找几个代职的这些的区牧助理啊，这些代职的小组长啊，叫他们去开慕道班，完以后大概很少不信的。为什么？因为你讲的道人家听懂听不懂是一件事情，听懂的当中你怎么把人带到操练的里面。所以呢， 有个恩赐叫做 teaching 的恩赐。teaching 的恩赐是不仅说你会讲，我真好会 teach， 不是讲的有条理。最后你去这个神学院的教，如果你有老师恩赐，或者说你做一个教圣经的人，是说这个人你讲完人听的人会照着去做，这个你就有 teaching 的恩赐。你听完一天拍拍手，你还不是有 teaching 的恩赐。听完以后，这个人听不懂，你也没有 teaching。 听完以后好兴奋，牧师啊，我回去就要做看看，你有 teaching 的恩赐。不过有一次啊，我不知道刚回台湾的时候，我什么节目也看不太懂，不过也 不是看不懂，就 也没这个时间的看。不过有一次我看那个卖四号台卖东西的，哦，这个我还记得卖过的，我到现在很难忘记。那个人呢就戴个眼镜，我像是假的红黑子啊，叫妈妈妈妈，有没有听到这一天妈妈卖锅子还记得，这个锅大大，这个说，然后反过来妈妈你看锅反过来还可以煎个蛋。我心想说这个很有 teaching 的恩赐，因为完以后我都想去买一个锅。只是我住在我内地家，不我他有一大锅锅子一大堆，我不需要，否则我真想买一个来玩玩看。我要说在这里，这时候 teaching 是很重要，那当然有恩赐这更好，不然的话你要照着每个人你的对象他是什么背景，他这时候的困难是更要紧，他需要的答案是什么。现在他地上的问题你要跟他说将来上天堂，那太远了，但不代表说有一天你不要跟讲天堂，不要跟他讲永生，不现在是怎么样，现在可能生活不是马上改变，这时候信仰这时候很重要，因为信耶稣就有平安，这是我常抓住，起码环境没有改变，我跟他讲完以后跟他这个谈完，然后跟他祷告，他应该会有个果效叫做平安。他没有像刚刚那个瓜女，像那小时候就发抖，或者说有气的时候会咬牙切齿，这时候这个人会平静下来。哎，我就知道这个道还讲得蛮清楚的，没有亏欠神的话，哎，他呢我讲的还蛮容易他听得懂的，所以他能够听得进去。原来今天神 make appointment 是要我面对这个人，要跟他讲话。这是我这些人在学，我以前做事不说过吗，我不是什么了不起，不过做事有时候问题很多的，所以我哪有时间呢就听你讲。所以真的我到现在常常就同个时间五个问题来找你的，有些来找你，有些电话来找你，等等等等，有些都那个另外一个部门的那个房来过来看看要不要整个生产线要不要停，哦，有个 inspector 跑说，哎，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哦，外面的那个，哎，你要要个那个客户退货，要不要这个货让他退？我哪有耐心呢？你听完讲一句话，这个就这样去做。不，问题是现在你这样听懂，这个人他真的问题在哪？坦白说，有时候听他讲问题，第一个我发现他自己都不懂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很难回答，你回答以后他会胡思乱想，因为他自己还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他不知道他要的答案是什么，所以你丢个东西他喜欢就喜欢，他不喜欢那更麻烦。所以你讲两句话以后你就突然发现，哇，但有些他完了在车上他开车他问你几句话，你突然发现这个人很清楚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很清楚要找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其实他已经想了一些，他把这个答案想了一下，只是帮请你帮他肯定一下，就是哦，这种人最喜欢谈，因为谈有答案就出来，他本来就已经有答案了，只是他需要你帮他肯定。你看十个人每一个人从这个到那边都不一样，你怎么跟他谈？所以我想呢，这是我们如果这些东西都发生，我相信你会成为个蛮有果效的传扬这位中保的人，你的道理要准确，准确当中对圣经的了解，更是这位神你要传的这位中保，甚至你在灵里面你与他面对面。第二个，神会把你这个人 放在不同的环境，让你更有效的来传扬这位中保，你愿意吗？ OK， 当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传扬这位中保的时候，你面对的不是不同环境，如果我去基层讲到，我要想同一个信息、同一个经文、同的几个重点，但我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啊，去到某一个教会之后，我要用另外一种方式。青年人当我要用哪种方式？我要学，虽然我做的还不够好，不过还是在学。所以，因为我要做一个教导的工作，不仅让他们听，让我们能够听得懂，不是听了从没有，因为听他知道有这个事情，那从这个有的时候他听得懂，我希望他听完以后他会去做去行。我不仅要把一个 truth 给他，让这个 truth 变成他的 faith， 成为他的信仰，成为他的信心。这个叫做学习真道。我要这个人能够得到真道，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在我们的服事的当中啊，我们真的要看见神给我们很多机会。你越去服事，就越看见神的工作，你就越远。你为那个祷告，主在那中，你怎么不遇见他呢？Mother Teresa 在讲这句话，每个人都去修道院啊，去特会啊，去追求遇见神。他说：“我知道有个地方遇见有神，叫去有痛苦人的地方，就遇见有神，因为神最喜欢跟痛苦人在一起。” Mother Teresa， 记者访问他，他抱这个非洲的孩啊，不，印度。Calcutus 应该是那边那个孩子受得的疾病，那么因为神看是给人生命的神，他看过，然后那个记者访问他时，那个孩子就死在他怀里，就过世了，因为本来就重病。他那句话到现在很难忘记，只要有痛苦的地方一定会有神。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你随时都遇见神，你认识这位中保，你遇见他就知道就是他。但是什么时候遇见他，他要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因为他知道那个地方有人有需要，而且特别是需要你去把这位神中保讲得清楚，对那个人，去到那个人面前，把对他来讲把这个救恩这位中保讲得清楚，让他能够你遇见神，也带他遇见神。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有果效的，也是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保罗一直提醒提摩太，哎，我讲这话不是假的，不是讲讲的，你要听得进去哦。我们祈祷告我们再次为神的救恩我们现在感谢，我们已经领受了，我们也相信神会把这个责任给你我，我们也神为神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 point 我们，他指派我们等等，然后我们就接受了，我们要去传一个福音，我们要传一个神的福音，我们要到神要我们的地方去传这福音，当我们有机会传的，能够把这位神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到一个程度，让那个能够听见神也能够遇见神，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想感谢，也为这样的托付我们先常感谢。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神先让我们感谢，现在所成就就继续带领我们，把我们带进的当中，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去主啊，让成为合适的恩典，也让我继续走在活在心的当中，好像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哦，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天父，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你继续引领我们，把我们带到新的当中。哦，主啊，你是我的中保，你是我唯一的中保，你是我们人类的中保。主啊，谢谢你，不仅让我们遇见你，也把这叫人遇见的这个责任也给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忠心传扬福音的人，就是把人带到你这位中保面前的人。恩待我们，把这些学员也交在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